大家好，这里是纯真博物馆，我是真真。
我是老王。
我是 DJ。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我想也想不到的话题，就是要聊跟健身相关的。
为啥呢？
我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儿，就是多多少少我觉得跟热辣滚烫是有一点关系的多少会被这个氛围所影响。另外一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啦，我觉得后面可以聊起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在非常认真的健身，就是做一些运动，然后也有非常认真的学习健身的相关知识，还有营养学的相关知识，就是很把自己当个人看
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
对，这在我整个人生当中，我反正从来没有把运动当成我自己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头一回。不是说我之前不运动，但是跟这次的态度不一样，所以在我的感召之下我就强拉着你们想要聊聊这个话题吧。
DJ 呢，你有没有过认真的健身？
我有啊，我有过断断续续的认真健身的时间吧。疫情那段时间基本上坚持在跑步机上跑，然后会做一些拉单杠啊，还有那个伏地挺身啊这种运动吧。我有一段时间一天基本上每天固定做100个伏地挺身嘛。
就是俯卧撑吧，是吧？
俯卧撑，对对对对对，就俯卧撑 push up。 我现在一口气应该还可以做大概20几个俯卧撑，应该可以的。我还可以一只手俯卧撑，不过来不了几下，来大概2-3下这种的。
那你可以。
但我会发懒嘛，我发懒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动了。但过一段时间我想起来又开始动一动。就是好像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本身因为体脂率在年轻的时候就低嘛，然后你新陈代谢快嘛，比如说在高中大学这种20几岁30岁出头这个阶段，你不需要特别的去做这种塑形或者健身，你只要保持一个运动，对吧？球类运动或者对抗的运动，你其实身形就应该还是可以的。然后你有这么一个基础以后，年纪再大一点的话，练一练，稍微练一练，它其实就能够恢复一些的，就是跟完全不练的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你这个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什么稍微练一练就可以你真是没见过那种拼命练还不停的长胖的那种人。
对，我这个跟体质有关系，我确实是
跟体质是有关系，
不太易发胖的体质。
其实我这次还挺多话想要聊的，因为我感觉到不是只是减肥或者是减脂或者是健身这么简单。就这次大家都说我感觉我这次很认真，然后我也听到了乱七八糟各种声音。其实我是感觉到我在就这次的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先说我的过往，我是一个运动白痴，就我的协调性挺好的，我自己觉得我的协调性在某些方面还可以，但是我没有长期运动的任何习惯，就我完全不运动的一个人。那确实是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的体脂率非常低，今天早晨还在说嘛，我在不做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其实我到30多的时候我的体脂率就10几。
那确实低，
就是很低。但年轻的时候多少还有点肌肉，我实际上在10年前左右那段时间，我是找了健身房办了一张非常贵的永久卡然后也请了私教，认认真真训练了有半年。结果半年以后出了个事故嘛，我就没有办法再进行训练了。
是你出了事故还是健身房出了事故？健身房跑路了。
我出事故了呀，我不是骨折了吗？
摔了一下嘛。
对对对，
对，我骨折了。骨折等好了以后就是7-8个月以后才能再去做了，那个时候实际上我在做的时候我的整个人都是坐不住的，更不要提训练。就真正能够正常的不感觉到疼痛可能都要1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在那个时间段我也不太敢运动。结果到了1年以后，我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想要进健身房的欲望了。从那以后就没有再长期的运动过。后来在疫情期间，反而是我在家里面就很无聊嘛，然后也吃不进去，就跳操，每天晚上跳操，做有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有氧，我只是觉得这样发发汗挺快乐的。结果疫情出去了以后，别人都胖了，我是到了就是生小孩以后的最低谷，大概就100斤上架，很瘦很瘦了。这个就是过程。然后这次呢，我一开始的心情就是减肥，因为确实从体重来看的话， 体脂也比以前高了20几25左右，
嗯，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体重确实重了，关键是我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的裤子穿不上了
那看来确实是重了
是重了呀，我到冬天的时候就很崩溃，但是冬天人也不想动，那慢慢的稍微控制点好一些，但还是重，所以我一开始特别简单，我就想减肥吧，只是想着减肥。嗯，结果呢，为什么说这次认真呢？是因为我在坚持了2周吃的很少，然后也保持有频率的运动以后，我发现我卡在那个平台就完全不动，就是不管我怎么少吃，然后我就一斤不掉。我那个时候什么知识都没有，我也不懂什么叫平台期，我也不懂就是肌肉的问题，我也不懂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其实挺困惑的。
嗯，
那但是我不想这样下去，所以我就去有去看各种各样的书，然后视频，然后还有问各种各样的人，也问老王，咨询老王。
嗯，
我就想搞明白为什么，这就是我整个的心路历程。然后把这一套做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写健身日记。
哦，
就把这一套做完了以后，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我的目标已经变了，然后发心也变了，跟之前开始的减肥的目标不一样了。嗯，这就是我整个的一个历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想跟大家聊聊。
嗯，是的，你刚才说到你开始写这个健身日记，你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觉得你这个看来是真的是认真了。这个一旦写起这个运动日记这件事呢，其实就一下子变得就有效起来了。你别看就是写日记，哪怕每天记一点东西的这种，你日积月累回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是在用脑在健身。
对，因为这个我也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我一开始是在用各种的 app 交了各种会员，然后呢就是获得各种各样的食谱，然后在上面记录我的譬如说体重啊、维度啊，然后包括食物的卡路里等等，但是我觉得都跟我想要的，就是我想要记录下来的事情不一样，不太一样。因为比如说我带着手表嘛，手表其实它会记录你基本的，包括你的心率，
嗯，
对吧，包括你今天最最起码你运动了多长时间，就是达到这个运动标准有多少，我有给自己设健身计划的。但是跟我自己想要的，就是随着我的学习的深入，跟我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就想那记一笔吧，慢慢的把每一天的事儿记下来，还有今天取得的一些新知识和新心得。我的新心得推翻得非常快，就15分钟前获得的知识可能15分钟以后我又综合了其他的知识，我又把这些推翻掉了。真的是，就我觉得好有趣。
你现在有哪些知识是之前认为对的，现在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准确的，有没有这段时间学习发现有新发现吗？
有，我最开始要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我感觉我坚持不下来，那段时间身体特别沉重，就沉重到我感觉我的脚步都很重。我以前是遇到这种事情我总是想花钱，我认为花钱可以解决一切，就请私教嘛，但我这次觉得私教也是外力，就是他离我很远，我不行，所以我就在琢磨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跟我女儿商量了，事实就是我女儿做了我的健身教练，因为他自己本身在运动上面一直在坚持嘛，所以我就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基本的协议就是他一定要监督我去做锻炼，另外呢在锻炼的方法上面他就用他们集训课程的那一点点小知识开始监督我锻炼。我觉得是挺有效的，其实蛮难的，就是第一周我觉得是最最痛苦的时间。我对自己的要求一开始是隔一天一次，后来我发现如果隔一天一次的话，因为你第二天有休息，第二天会疼嘛，你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很难捡起来，所以我就索性每天都开始，每天都要有，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对他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因为他每天必须要空出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要陪伴我，他什么都干不了，他就得上给我上课，然后获取他想要的一些报酬嘛。真的，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事儿就坚持下来了。
嗯，
我当时就感觉哎有谱，但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完全卡秤，没有做任何的节食，我该怎么吃怎么吃， 但心情和睡眠会变得略好一些。这就是我的第一周，很有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健身也好，或者是对自己营养也好，其实它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儿，就是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去对待，然后并且加以安排，就是像你说的要动脑子。
对，是的，健身之前先健脑嘛。
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然后到了第二周的时候，因为我女儿这个学习也比较忙了，她不能每天去监督我，在锻炼的当中我偶尔也会停下来，停的这一天我其实觉得我是很有愧疚感的。那后面呢，我就想那还是跳操吧，因为这也对我来说是比较可行的方法，我没有时间去撸铁，所以呢我就想在家里用最经济的方法，但是也要最便捷的方法，我甚至连衣服都不换，就是也不要换什么运动健身的衣服，确保我排除一切的就是不变性给自己找借口的方法来让我自己坚持下去。所以第二周呢我就开始跳操。那跳操的选择上面一开始是什么都不懂的，就是很无脑的在跟，一开始在跟直播，后期的时候呢去选择了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帕拉梅拉这种网红的课程去做。我不知道对我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如何区分有氧还是没氧，我只是觉得比如说你做它17分钟的这样一个周期就已经非常非常累了。那第二个阶段我觉得对我也挺好的，就是明显感觉到我的身体素质有变强，从一开始5分钟到10分钟到17分钟，17分钟完了以后我现在是还可以再加练一组10分钟的卷腹以及10分钟的欧阳春晓的肩背。
嗯，我听着腹部就酸痛了。卷腹。
对，这是第二周，因为第二周这样过去了以后依然卡秤，力量都不掉，我多少还是有点挫败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饮食上面有什么问题。所以到了第三周的时候我就开始看营养学的课程，听一些营养学的课，然后研究食谱，研究卡路里，然后研究到底怎么样，就是在平台期比如说有些人说要高碳水，因为你要先练出肌肉来，然后提高你的代谢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土方法，就是泡脚提高代谢，我全部都试过。对，就第三周在实验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听起来不错。
现在坚持了三周了嘛，马上就要进入四周了，就是一个月。好消息是在咨询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下，对于小基数卡平台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解决了，就是到底要不要节食。在他的建议之下，昨天平台期第一次成功的突破了，我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而且是健康的突破哦。
啥叫平台期啊？
平台期就是你在一个体重，不管你怎么少吃，不管你怎么运动，它就是不变，
就无法突破了，卡在一个阶段了。对，
嗯，你现在觉得体重下来了是吧？所以你说突破平台期了是吧？
对，我的体重开始松动了，然后维度身体的维度也有明显的变化了，所以平台期是突破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兴奋的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
下次就要变成一个 muscle girl 了，跟我们来半手腕比赛。
我没有给我自己去定一个比如说我要练出到什么程度的计划。
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现在来说的话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没有定目标，我定出来目标如果做不到的话我就很有挫败感，我是一个定了目标一定要完成的人。所以我这一次想好了，我所有的决定都是围绕着我要方便一直行。所以你如果说一定说我有一个目标的话，我的目标是想坚持的尽可能久一些，就把目前的这个状态保持下去，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久一些。我没有说要把体重到一个什么程度，也没有说我夏天要露出马甲线，我都没有这种目标，我只是想要把它坚持的久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吧。
那明白。我是觉得啊，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可能就是很简单，一开始想着就是想减肥或者是随便什么理由了，比如别人说你的这个身体这种生活方式不健康，反正莫名其妙的你就开始运动了。然后你如果能坚持下来的话，如果坚持到一定程度的话，你慢慢慢慢我觉得就会开始 或多或少的会给自己找一些目标。很多人就是说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立了很清楚的目标，那个目标其实是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定的，有那个目标根本就无法达到，所以人就很容易就放弃了。反而就是像你现在这样，就是说一边运动着一边在了解一些知识以后，你接下来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你是知道自己是能做得到的，那能够得到的目标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去制定，然后一个一个的完成。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为什么说他前面说这个健身日记的这个东西啊，因为我是说我后来跑步的时候大概有将近个小半年时间吧，我每一次跑步完以后我也会记跑步日记，就是每一次跑步以后你要把自己当时的这个感受要记下来，这样你不用当时就回顾，可能你过一周或者过两周以后你就可以把自己记的那个东西拿出来翻一翻，你哪怕只写一句话两句话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今天感觉心率还可以，或者我在第几公里的时候感受有改善或者没有改善等等。那么当一周两周以后你其实脑子里看着那个记录，你就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的你的整个的训练状况。我后来发现就是非常明显，那个对于你提高你的训练成绩提高你的运动能力的效果啊是远超想象的。你别看就记那么一两笔一段时间，因为它直接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你的脑子和你的这个身体就连接起来了，你就开始用脑子在指挥身体。
嗯，就除了一开始是减肥的目标，我当时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算是我暗暗的心里的一个小目标吧，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羡慕运动很好的人。我为什么羡慕他呢？就是我觉得他对自己身体的那个掌控能力是极度之强的，就他可以自由的掌握自己身体的肌肉然后来控制它，这是让我非常羡慕的能力。所以我也想试试看，我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也想试试看我的极限。我对运动可以说是从零基础，那就真的是彻底的小白，没有任何的知识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愿意去学习，而且把它当成一件有意思的事在坚持。嗯，这个事儿本身让我挺高兴的。
恭喜恭喜，这是个好事儿。
把运动当成了一种兴趣爱好，一种生活的习惯，有计划的去执行的东西，系统性的去执行的东西，这个挺好的。其实一方面是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精神的一种掌控，就慢慢的把它变成一种享受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运动一段时间不突然不动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的。
哎，我最近其实就是啊，过了个年，我好不容易前面捡起来的这个跑步的这个又断掉了。从过年到现在
是太忙了吗？
哎，反正就是我觉得忙不忙的这些其实都是借口，就说白了就是偷懒。
对，
然后其实我们并没有忙到那种地步了，就是连个跑步的时间都没有，反正莫名其妙的就是偷懒。我最近明显感觉到我的裤子也快系不上了，你知道，就是明显就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真的就是，如果说你之前有一点运动习惯啊，然后你猛地一停的话，那个蹭蹭的，我跟你讲，就会比那个正常的情况还要来得快，很吓人的。这两天最近，我最近都能感觉到我的双下巴了。
你们这个我真的是不是能够特别能够感同身受，突然不动就会觉得好像马上像吹气球一样飞起来这种状态，
那没办法。
对，这个是基因的原因。说胖呢其实是一部分啦，就是说自己觉得，其实是前面真真说的那个，就是觉得自己身体变得特别重，就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就是精神状态不像是在有运动一直保持运动的时候始终感觉那么感觉有活力。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我最近坐在那儿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在跳，你知道，他那个跳的感觉就像是他在一点一点在被分解掉。我就特别焦虑，我就想不行不行，赶快得跑起来，赶快得跑起来。
就是找到那个动机其实还是挺难的。先不说坚持，只是讲开始，你的发心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一点要找到真的挺难的。我有一天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你讲，你先不要去谈你能坚持多久，你要坚定你的信心，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说这句话也很空，他说我给那些适龄的男性或者女性，我给他们一个非常直接的建议，就是你要去追求一个你目前为止你觉得对你来说有点高的目标， 就比如说你喜欢一个特别帅的男生，
哦，
或者是喜欢一个特别，
这
对，
这是高，比较高的目标是吧？
对，
我以为
他是或者是你喜欢一个特别美的美女，
嗯，
但是你知道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不是最好的状态，你不要觉得这个理由很俗，但它非常非常有效果。我当时看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其实是一个就是挺实用的方法。
嗯，
你到底要为什么做这件事儿？嗯，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我是认真想过的，你在年轻的时候是很容易找到这个动机的，对吧？你需要在婚恋市场上，或者是你就也不想错过你的青春年华，你而且你的代谢又好，所以比较容易找到这个动机去锻炼。但是对中年人来说怎么办？也不是有一种说法说中年男人一旦那个开始健身那必然是谈恋爱了，一旦停止健身那必然是恋爱失败了。其实是有原因的，你到中年的时候你看上去在这方面是无欲无求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找到你的动机？这个动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找。你如果不找到合适的动机的话，你做两天你一定会被自己酸痛的腹部给劝服，或者是大腿一定会被劝倒的。那这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的事儿。
难道我们就不能只是为了那个运动而感兴趣吗？我们非要是因为谈恋爱失败了
但是就是要么就是本来就有这个运动习惯，他可能捡回来，那这种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突然到了中年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要开始运动了，你要去做这件事儿，要找个动机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有这么一说。
我也听
说，我是那天听那个节目嘛，小宇宙那期节目，听那个营养师在讲这个事情，他讲了就很俗套的话，他介绍了这本书里面的，但我觉得是挺有效果的。他就讲健康账户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年纪轻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去多的储存你的肌肉，为了你老来，不是说你活得久一些长寿一些的问题，是希望你老来生活的质量高一些。我当时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对一个中年人来说是挺打动我的。
我也是啊，听了这个节目突然给我一种紧迫感。他就说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就不会再增加你的肌肉了，你只能说减缓肌肉的流失了，肌肉不会再增加了。所以我会吓了一跳，但我也不知道他指的这个具体的年龄是哪个时间点嘛。反正我还是想要在那之前能够多动一动吧，多储备一些肌肉，毕竟要增加生命的长度也要增加生命的宽度嘛，对吧？啊，要把自己活得更有质量一点嘛。所以啊，我那天真正推荐我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他谈的这本书 Out Life 现在已经在我桌上了。我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在做一些运动吧，也不是像以前那么认真的跑步了。我那个跑步机自从某一次那个买菜回来堆了好多杂物以后，就开始变成我偷懒的一个理由，就一直没去用它。但我最近在发现，就觉得这个工作时间太久了，做太久了，腰背酸痛嘛，有点不太舒服，然后肩颈也有点紧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也是差不多最近这两三个礼拜吧，每天早晨起来会做15分钟的那个全身的拉伸，然后再做一个10分钟的肩颈的拉伸，大概是这么一套把身体舒展开的一套动作。然后到下午吃晚饭以前呢，我会做一个45分钟的一套动作吧。它整个的一套动作呢里面也有一些力量的，也有一些身体柔韧度啊，或者是拉伸的啊，这种都有。里面比较难的我觉得就是平板支撑嘛。然后呢它的这套动作呢里面有大概最后10分钟15分钟呢是有一个叫做超慢跑。好像最近还蛮多人在聊起超慢跑的。所谓超慢跑呢，就是小步幅在原地的一种踏步。那这个原地踏步呢，你必须保持每分钟180下的这个节奏。如果你去那个视频网站，你去找那种超慢跑，或者说这个180 BPM 的节奏，它会有很多视频的，就是180的这个节拍器打的这个节拍，跟着它的这个来做。动作很简单，但是呢你如果真的坚持做15分钟，你还是会感觉得到你的心率会变快，然后身上会出汗的。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慢的循序渐进的一个 build up 的一个过程。那这样其实对于 身体基础不是那么好的，或者说慢慢准备开始恢复运动但一下子上不了强度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选择。还有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我就把这个推荐给我父母嘛，让他们也去做一下这个。所以我最近就是在做这些吧，主要也是因为工作时间太久，腰背有点不舒服。还有嘛，就是换了一个升降桌呀，吃完饭以后就不想坐着工作，感觉好像代谢变得特别慢的样子。就我觉得升降桌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嗯，它可能比一般的桌子会贵一点，可是用起来真的很方便，而且你站着工作，你的脚还是会有一些消耗的，对吧？但对你的腰背啊这些也会比较有帮助吧。现在大家都在办公室长时间对着这个电脑，这个腰长期会肯定会不舒服的。
老王有讲那个力竭的那个过程吗？我觉得我做的现在就是，动作做到了，但是没有到最后逼自己的那一下。
你注意别受伤。
嗯，我自己觉得还可以。
嗯，
这几天就是明显体能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那力竭人家要求做三个，我可能一开始一个两个自己感觉嘛。
力竭是什么呀？
力竭就是当你做一个动作，比如说做卷腹，然后你卷着卷着卷不动了。
嗯，
一般正常情况下你不就放弃了吗？
你再逼自己一下，对吧？
力竭就是到这种要放弃的状态的时候，你一定要咬住牙，
对，
再来一组，
对，
再来三个。
往往这种力竭状态下做出来效果是最好的。
教练讲的是一定要做这个三个，这三个是最有效的。
对对对，
嗯，达到的运动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
就像老王也有在讲嘛，就是一定要去做这个。
对，
如果你对自己是有所要求的。不过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就是真的不要定什么目标，就是去做，然后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去学什么了。
对，
这个比一开始做了万全的准备然后再去开始要好太多太多了。
对，要先
所以
先开干，
要先开始，
对，做起来然后慢慢调整，关键就是每天都坚持做一下，不要就不是准备半天然后到时候某个理由你又放弃了，或者说做了以后想太多然后又停下来，你不要停，你先做着，做的总比不做好。
对，哪怕是这个事儿是错的，
嗯，
但是你就是做了，只要你动脑子或者不要太笨，你做着做着它其实就有纠错的一个过程。
对，关键是做要比想要重要，但是想要同时配合着进行，对吧？做是每天一个习，把它变成一个习惯的东西。我现在在跟你们聊的时候，我已经找了一个 local 的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呢。嗯，
要花钱是吗？
我其实一直有这个想法，想要找一个 personal trainer 来，比较科学的来带一下，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个身体的机能什么的提高一下，另一方面还是想要再练一下肌肉，增加一些肌肉。
其实我做这件事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关于生活习惯的问题。
嗯，
我在有一度也是会就是有所谓的这个拖延症，
嗯，
或者是把困难的事情放到最后做，然后在所谓的 deadline 结束之前，然后可能用很快的速度把这件事情完成。我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完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会发现你在 deadline 之前的所有的时间，很多的时间是被浪费掉的。所以我有看很多的比如说就是记录自己时间的这种本子啊，或者是它会有一些方法啊，然后还有一些 APP 它有讲这件事，我看了很多，然后到最后我总结出一条道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我们不要说去克服拖延症说的这么激烈，因为这样你会觉得你自己很严肃，你会有对抗的情绪吗？其实就很简单，你把最困难你最不想要做的事情放到第一位来做，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你的一天的这个时间会因此而变长，因为你最困难的事情做完了嘛，你后面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有效的安排，而不是你惶惶不可终日想到你还有一件事情未完成时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放纵，你会放纵自己去看短视频，放纵自己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儿。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我这次在锻炼身体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法，就是晚上，这本来按照我以前的话，我就是要换好衣服，换好鞋子，摆好东西，放好音响，给自己做一系列麻烦的事情再开始。现在不是，我就穿着睡衣就上去了，不管它是 对的或者是不舒服的，反正最简洁的方法上去，然后做我最不想做的那件事。做完了以后会发现我整个晚上都时间拉长了。千万不要给自己造成任何困难，哪怕那么一点点困难，譬如说啊，换室内的运动鞋这件事情。
室内的运动鞋。
对，室内的运动鞋。
专属的。
因为你光脚的时候，或者你在垫子上坐的时候，做一些激烈的运动的时候，还是会伤到自己的。我就为了找一双合适的运动鞋，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至少耽误了自己有几个月，我就一直在想啊，我明天要去找一下，然后我忘了。那明天能不能开始呢？没有鞋我怎么开始？我就会这样。
嗯，最后症结是归结怪到这双鞋上了。
啊，那当然，我就会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
其实我给上班族的建议啊，很多人其实真的说健身不真的是不见得有这个诊断的时间，一天一小时或怎么样的，或者说你还得对吧找一个地方啊什么的。但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长期坐在办公室呢，对你身体肯定是有损伤的。也许你在年龄比较轻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慢慢累积以后它会变成一个问题的。那很简单，就是你每天想起来的时候，你停下来工作停下来的时候，做五分钟的这种肩颈操或者拉伸，很简单，就是加起来可能就十分钟， take a break， 然后做一下这个。你像我现在呢，就是在我的这个浏览器啊 Chrome 上面呢，我就存了这个 YouTube 的这个 bookmark， 就一个就是那个拉伸还有那个肩颈的这个运动嘛，大概就五分钟十分钟的东西，就我就中午吃过饭啊，我就打开然后照着它做一遍就好了，然后感觉人会轻松很多，整个身体脖子啊什么的会感觉好很多。
在疫情期间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瑜伽，
嗯，
也是因为这个瑜伽店它是开在小区里面的，所以理论上是它已经对我的造成的障碍已经很小很小了。你譬如说它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都是早晨的课程，那我小孩还在睡觉，那而且只是要步行，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了有一段时间，就在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要继续坚持的时候然后倒闭了，卷款而逃。
嗯，
所以我现在对任何的机构我都没有办法，不是我不想去花钱，就是在国内这个情况下没有办法。我觉得交这个费用对自己帮助其实还是有的，挺大的。但是我最怕的不是说我的钱打了水漂，而是害怕我好不容易能够形成的习惯，而且是就是必须有外力的帮助，在另外一个机构形成的习惯，它就一下子没了。那个时候我是很慌张的，而且就没有了。所以这次我是下定了决心，一定不能依赖于任何的机构，任何的场馆。
那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就我这段时间就是同时从做拉伸啊做这个运动这段时间开始呢，我就每个礼拜固定会去做一次按摩。它对我的一个推动吧，或者说一个督促，就是说我跟人家约好了这个时间，我就一定得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吧，要不然你不好意思，人家这个时间空出来是给你对吧，那你不去的话人家就是浪费了他的时间嘛。那我在想，你其实如果找一个私教或者是有一个人这样子陪着你去做这个事情呢，也是对你一种所谓的督促。比如说你跟这个私教约好每个礼拜一个固定的时间你要过去，他要跟你做运动或怎么样，对吧，你如果不出现的话会觉得对别人不好意思，那就变成反过来会督促你必须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我就不得不替健身教练说一句了，就是我以前跟健身教练打交道，你知道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国内其实是个挺痛苦的事儿。比如说你买了这个私人教练的课，对吧，然后呢你今天也跟他已经预约了我今天下午要来上课，或者说我周三要来上课。然后在国内其实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对于这些教学员也好或者叫客户也好啊，他说不来就不来，甚至比如说他到要上课之前半个小时他跟这个教练说，说我有事儿我来不了了。
嗯，
那么其实在一开始大家去签订那个合同的时候，至少我以前跟教练打交道的时候，他教练都会说，说你要是取消课程你要提前多长时间你要通知我，否则的话你的这个取消是无效的，就是你这一节的课时费我会扣的，或者至少我会扣一部分。
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国内是根本无法执行下去的，就是你敢扣我课时，我没上课你敢扣我课时，我他妈就投诉你。所以搞的呢就是这个教练就拿这件事儿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他这个关系他就完全就倒过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国内教练一直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理论上呢，教练不把他不把这个课时划掉的话，他自己是拿不到钱的，他一分钱都收不到，因为他没上课嘛。
嗯。
不过我觉得真真前面说的那个，我觉得就是健身教练，其实我认为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找到一个好的教练，其实是挺有帮助的。像你现在比如说遇到的很多这种小问题啊，就或者说属于这种小白级别的问题，稍微靠谱点的教练其实都能够很快速的帮你解决，然后他能给你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是有帮助的。只不过就是国内现在这个大型的商业健身房把这个健身这行的牌子做砸了，人们现在不愿意相信他们，所以就不行，越做越烂。
对对，我是很愿意交钱的，我只是几次交钱，然后几次钱打了水漂不说，然后这件事情就没了。
嗯
嗯，比起钱没了，这件事儿没了，让我是最难受的。
嗯，
我就还是挺有挫败感的，而且我会恐惧，我就很害怕下一次，我不知道下一次该怎么样开始，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难度。然后说起难度，就是我其实这次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感受，是我开始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讲的人。
嗯，
我不是一个就有事我是要讲出来，要么我写日记把它记下来的人。我会说的，就比如说我要减肥了，那我就会跟我身边比较好的人我就会说我要稍微控制一下。
嗯，
那所以我们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去吃火锅这种活动或者是我晚上回来我爸妈做的饭，那这种我可能就要有取舍了，我会去告诉他们一下。然后当取得一点进步或者是学习到一点知识的时候，我是很有分享欲的，我就很想说出来。也有可能我现在没有任何效果，但我就是很想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交流。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是作为一个减肥的人，你要听到的声音太多了，这个就像心魔一样。
嗯，
你的障碍特别特别多，我不知道人们都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比如说一开始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女儿先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嗯，
她说我根本不相信你可以坚持下去。
哦，
然后一直到，这是她说的原话，一直到昨天她跟我说，她说妈妈你让我刮目相看，这是最开始她的声音。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身边朋友的声音，他们就会说你又不胖，你挺好的。
嗯，
你不需要减肥，干嘛呀，咱们出去吃一下又不怎么样，就是会有这种声音出来。然后当我说卡在平台期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我说的吧，算了吧。然后还会遇到最崩溃的就是我父母的声音，比如说我说我要减肥，他们就会说减什么肥，我说我终于掉秤了，他们会说你看我早都说了吧，你这么久才掉一斤，那算什么减肥，你还不如不减肥。然后一直到昨天晚上，我爸追在我屁股后面一直在那说，他说我跟你讲，我发现你自从开始减肥你的脸色就很差。然后这是第一句，我就已经很崩溃了，我就走开了。第二句，他们两个人，就我爸妈两个人追过来对我说，说那你现在减肥吗？还你到底减了几斤啊？我说我要去上厕所，我就又躲开了，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就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所以我感觉好难啊，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我闭嘴不说，我自己偷偷做，但是我就是一个很想要说的人啊，为什么说了以后会要得到这么多的声音呢？我还挺纳闷的。
那我觉得至少你父母来说啊，这个肯定是还是出于对你的关心，就是觉得你好好的，你减什么肥？所谓的父母从来不嫌孩子胖嘛，他老觉得你看少吃了一顿，他都觉得你瘦了，然后你要是连饿两顿，他马上觉得你脸色不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了，我觉得，尤其像你说的，就是你也不是一个大基数的人，你也不是说原本多么胖，在他们看来就是你好好的，你突然作什么妖，你作这种幺蛾子，肯定会有这种想法了。
我们这个播客节目，大家是看不到你的这个体型的，但是确实真正是不胖的。他不是一个能用胖来定义的人，他就是正常身形，是吧？也
偏瘦，
也不是说
实际上是偏瘦的，
完全跟胖扯不上边的。那你说你减肥呢？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表达上也不是那么准确。在我觉得在国内啊，大家把减肥这个东西有一点扭曲了这个概念了。 就比如说特别特别瘦的人，他也说我要减肥，他其实是有一次多多少少有一些病态的对瘦的追求的了。
对对，是的是的，
他对单纯的那个数字有追求，他都不是对瘦有追求。
哎，我觉得真正现在这个状态呢，不是说他要减肥，应该说你是在健身，这样表达可能更准确一点。当然这是你的目的之一了哈，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主要的一个唯一的目的吧，就是你做这件事情还是想让身体更健康嘛，对吧？更
是的，
更 fit， 看起来更好嘛，不是纯粹的要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嘛。
甚至昨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很有可能，尤其是你现在你已经知道要增肌了嘛，就甚至有可能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的维度有变化，你比如说你裤子能穿上了，你的身材变得更好了，比如说腰更细了，然后肩膀更宽了，腿部的线条更漂亮了，看上去明显的这个体型有变化，看起来更加的瘦或者更加的健康，可是你一上秤，你会发现你没变，甚至有可能还增加那么一点点。所以呢，就是说你去看秤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增肌了呀，你肌肉增加，脂肪减小，那因为肌肉和脂肪的这个密度是完全不同的，差不多是1:3的比例，也就是你减掉一大堆的脂肪，可能一小块肌肉就把它顶上去了，所以你会看起来他的人是特别精干，特别这个瘦，然后体型特别漂亮，结果你上秤一称，你发现他跟原来没变化，甚至还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说的话，你就说你别说你减肥了，你就说我在健身，然后我的教练告诉我就是我要怎么样健康饮食，我这是为了保持我的健康，这样的话我估计至少你父母他们心里会好受一点。我觉得
是，我是觉得真的是你要不但要战胜自己，然后你还要摒弃掉身边各种各样的声音。
嗯，是的。
那当然确实我一开始说我要减肥的这个，我根本就不知道减肥、减脂、增肌、健身这些词语在我身上是什么概念，我真的没有概念的。那到现在我可能知道了，我是在健身或者是我是在增肌，这都是我当下的目标，但我之前不知道。然后我发现最近有意思的事儿是，第一个事儿是我在这样坚持了运动不到一周的时候，我的脸明显的小了，我确实体重一两都没有变化，然后脸小了，很有意思啊，就是脸小了。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我的盐的摄入量少了，然后
减少水肿，
甩出去的水多了。对对对，我感觉是的，就是脸很明显的小了。第二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我都不知道这是合理的吗？我的腿上，因为我练腿还挺多的嘛，我有一个朴素的知识，就是我知道你要增肌的话大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里的肌肉群比较发达嘛，那所以我有在练腿，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腿怎么说呢，就是在大腿的根部再往下大概我看看两拳左右的这个位置，我有出现一个窝窝。
你现在才出现哟。
然后我就好好奇啊，我说我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东西，后来被我一个朋友就嘲笑了，他说这就是肌肉的雏形。我说啊，这就是肌肉的雏形，
好玩，
我觉得好有趣好有趣。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在前两天的做的那个运动当中，就虽然是同一套动作，但是当那个视频里面的教练他在讲说你用什么发力，比如说用臀部发力，用大腿发力的时候，哎，我突然就好像找到了那个发力的点。
嗯，
你终于找到大腿在哪儿了，是吧？找到屁股在哪儿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做深蹲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觉的，你用大腿发力还是，用腰部发力不一样的。
我之前是用嘶吼发力。
嘶吼发力。
对对。
小腹发力。
都是用声带发力的，嗯，
胸
啊，我经常坐一坐，我女儿就从房间里出来了，她说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太恐怖了。
嗯，
有一个啊，快速的也或者说方便的吧，去检查你的变化的话呢，其实就是你就是女孩不是叫蝴蝶袖嘛，你胳膊举起来下部分，
对，
它不是那边会垂下来的那个肉，你就去捏那个地方，你把那个皮揪起来，你捏一下那个厚度。那个厚度它会有明显的变化，那个就是减脂，皮下脂肪减少。像这种大腿的正面你可以去提，看你现在能不能捏起来，就如果你根本就捏不起来，那就说明你的皮下脂肪是非常厚的，就是你能捏起来多少，比如说你现在能抓起来，但是它可能是2公分厚，或者然后你会随着你的训练它会变成1.5公分，然后1公分，
嗯，
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减脂，你减的就是这种皮下脂肪。 它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减下去的。对，
那我腿窝窝是什么东西呢？是肌肉吗？
它就是肌肉，
肌肉
它就是肌肉，慢慢它有线条出来，然后你随着你的这个比如皮下脂肪越来越少，那你这个大腿上的肌肉的线条就会越来越明显。
会这么快吗？还是因为我体脂率本身就不高，所以稍微运动一下？
对啊，你体脂率你才22的话，你体脂率其实不算高呀，因为女孩一般来说20到23这就算是很正常了，22算偏瘦了，实际上在我印象里啊，18、19这就是很瘦的人了，应该说。
对，
体脂率要怎么测呀？
你这个需要体脂秤的
啊。
我有体脂秤。
对，体脂需要用体脂秤。
是啥东西啊？
它其实就是一种测试人体导电率的一个东西
啊。不是站在上面一种秤是吧？
是站在上面的，脱了鞋子光脚站在上面。他们比较好的那种体脂秤，大概健身房里一般卖那种体脂秤可能卖个大几万都有，然后家里他那个会让你，对，它会让你手里面会握一个东西，然后脚上
握一下，
光脚踩在上面，它这样的话就用那个电流来测通你的这个身体的导电率，还用这个方式来计算你的这个体脂率。
哦，它是导电率啊，是这样测的？
对对对，因为你脂肪的这个导电率和肌肉导电率是不一样的。对
啊，
太，
我终于明白为啥
太胖的人是不是电不死？脂肪最后电流过不去啊。
他是在测这个，他们经常会说那个 BMI 嘛，就是用你的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对吧？然后算出来个 BMI， 那个 BMI 值呢，没有这个体脂率这个数值更准确。BMI 的算法，它是只看你的身高和体重的比例，但是它对于有些就是，比如说我的肌肉块头特别大，然后你一除出来，我的 BMI 高得吓人，但是实际上我是一个健身习惯特别特别好的人。所以 BMI 对于很多有健身习惯的人来说 BMI 没有参考性，所以它就是体脂率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一个数据。
啊，明白。我觉得 DJ 可能会去找产品了，然后准备带你。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已经在亚马逊上看了，便宜的20几块，贵的140-150块美金，中等价位大概70-80块。
你说这是家
用
的，有那种专业的健身房里用的。那个大概可能要大几千美元或者10000美元左右吧，叫 Inbody，那是一个台湾厂商做的一个东西。
哦，
差不多了，一般有个体脂秤就可以了。其实当你运动过一段时间以后啊，你慢慢，其实你脑子里会有概念了。就是你比如说你通过我刚才说，你揪一揪你的这个皮的厚度，感觉一下，你其实你就知道最近是不是长胖了。很明显的，因为你对你自己那个厚度，你的变化是很明显的。
我其实还有一个我测量的朴素的方法，是因为我长肉基本上都是在躯干，就比如说小腹，腰会有一点，但基本上就在小腹，这是我长肉的地方。我四肢是很比较细的，不太会在这些地方长。有一天我发现，因为我的手臂正正好好是我用我的手的大拇指和中指这样子可以捏住。甚至是还有余量的，就我之前挺有余量的，而且我的手小嘛，所以我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情况。就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有点捏不住了，当时我也是。而且我的手臂上就是一直有带那个细细的绳子嘛，它是很贴着皮肤的。然后有一天我去另外一家店里面的时候，那营业员跟我说，哎，小姐姐，你这个看起来挺紧的了，我给你换一下绳子吧。我当时
过分了啊。
我心想不对呀，我做的时候应该是有余量的，所以没有称，感觉到这个事儿不对了啊。而且我的胳膊上从来没有就所谓的掰掰肉嘛，就你讲的这个部位。
对，
所以我本来夏天就很喜欢穿吊带。我一看现在这个情况，我到了今年夏天，那完了呀，我去年的吊带什么的都没有办法穿了，那到夏天我不是痛苦死。因为我到夏天最常用的打扮就是里面是吊带，外面是西服，要下了班或者是出去，我就赶紧把外套脱掉，我就很自在很自由，换成人字拖。但是如果不能穿吊带，我觉得对我是毁灭性的打击。
像你这样练下去啊，比如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当你穿上吊带以后，你的肩膀会看起来宽一些，二头肌隐隐的有那么一点点线条，然后再加上就是锁骨能露出来一些的话，那个就太漂亮了。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去纠结我的体重了，你知道，那个就是看上去是最漂亮的时候。
是是是，这是希望能够追求的那个什么。我不是在做 一个网红的健身教练就叫做欧阳春晓嘛。欧阳春晓他有一套训练是大家就比较追捧的，也挺有道理的。他就是做那个肩背，还有天鹅颈。他一开始的手法是，首先你要松肌肉，比如说对你的斜方肌，然后还有这个小胸肌，然后要去进行松动，然后接下来再做他的一些动作，再比如说加强背部的力量，就是对这种小肌群的训练。我以前连肌肉都不知道的人，我哪知道小肌群？但是在做了这套练习了以后，我对自己也有所了解了，就是我原来其实是站立的姿势是不好的，就是有伸头然后也有驼背的习惯。那我一直归结于是我的胸部比较丰满的原因。做了这一套这个动作了以后，我现在知道了，不是的，其实是因为我背部没有力量，所以我的这种肌群它是彻底松的，只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感觉，因为它很紧嘛，那没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胖了以后，你更加没有力气的时候，那个就很明显了。这也是我这次的一个最近最新的心得。
嗯，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跟你身体的肌肉的不平衡有关的，比如说驼背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你缺乏力量嘛，缺乏力量，然后它就是那天说那个就代偿原理嘛，就是你这个地方力量不足，然后你就开始用别的肌肉开始顶，就顶上去，结果长此以往，就是你的体态啊、体姿啊就会开始走样嘛，这个实际上就是代偿原理。
对的对的对的，你说这个我看视频也是讲到这一条。对，所以需要锻炼核心肌肉了，对吧？要核心力量要锻炼起来。
就像真真刚才讲的，人体其实几个大肌肉嘛，最大肌肉是腿部和臀部，这是最大的肌群，也是我们就是日常会用到的。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一个核心，就是你的这个腹部的这个力量。如果你练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你干什么你都要用到核心力量。
对，
随便你干点什么，跑步也好，走路也好，随便干什么，其实它都需要核心力量。还有像 DJ 说那个，他做那个俯卧撑，就 push up， 那个其实你不光是那个胳膊的力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胳膊在撑啊撑，你肚子早就已经贴地了，然后你就是
对的
胸部那个地方再起来起来起来，其实那个就是因为你核心力量不足嘛，顶不住嘛。
对，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认真的问题，就是做平板的时候，我知道肯定是要用核心的力量的。然后有一天我的朋友给我讲，除了要用这个核心的力量以外，要用肩上面这一块肌肉的力量，我自己是没有体会的，我还没有感觉到，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你。
对，你那个地方是要把它挺住，背部要挺直嘛，所以呢你会肯定要用到肩部的力量。然后你现在用不到肩部的力量，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肩部没有肌肉，所以你那地方你发不出来力，你就是，所以你得训练一段时间。你现在你就不知道你在用什么地方用力，反正就是你一口，就像你说的，一口气顶住，然后做完以后不该疼的地方疼，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最关键问题是在于目标肌群的力竭。如果做平板的话，腹部如果坚持不住了，你就可以停下来了，反正腹部做到力竭就行了。
OK，
对，因为有的时候他说你要用这个肌肉，你说你找不到，很正常啊，因为我那个地方没肌肉，
找不到，
对啊，
我真的找不到啊，我不知道那个肩部发力是怎么发力，他让我找了半天，我感觉到我是用大臂发力啊，但肩在哪儿呢？我就找不着。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身边有个教练的话，他给你指点一下，比如说他手扶着你这个地方，他说你来感受我手扶着的这一块，这样的话他能帮助你找到那个感觉，因为。单纯的说像这种打文字啊或者发语音这种，你始终实际上还是有点隔一层的嘛，这个时候就是线下教练会有点这个好处，就是他能帮你找到那些位置。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肌肉的原因吧。
嗯，你们在说，我现在已经在 B 站上找到这个欧阳春晓的这个视频了，我挺喜欢这种视频的，就是他从头做到尾，你就跟着他做就行了。有一种视频他会跟你讲半天嘛，道理嘛，什么什么肌啊，怎么拉呀，什么原理呀、啊、什么的，对吧？这种我觉得就看过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了。
我怎么反而是觉得应该是听道理而不应该是跟着他做。
我是因为
我
懒、
我觉得是阶段不一样
对，
不是，是阶段不一样。你在初期的阶段的时候他就是需要有一个人，为什么刘畊宏那么火、啊、
你就带着我就行了，
是有原因的。
对
它是需要有陪伴的，就是它絮絮叨叨，然后一直让你把这个时间，比如说40分钟坚持下来。
对，
这是它现在当下的目标。但是比如说啊，那如果你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你肯定是不满足于现在这个状况了，你要去探索。那探索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状态，就是老王的状态。你是跑步选手，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我的纯粹小白，我就是被嘲笑的人我连我女儿都嘲笑我。
哎，老王，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
就普通人离跑全马到底有多远？就是普通人，就不是身体也不是特别壮或者特别差，就普通人。
就是你以前没跑过是吧？
对，比如说你就平常就身体还正常呗，你平常正常人可能跑个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最多半个钟头，其实已经挺喘了，对吧？这种普通人离跑全马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距离？因为是这样，我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个故事，我的一个亲戚吧，他就是去报了一个全马，他的年龄大概在女生30岁上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特别在健身吧，就普通嘛，正常上班族呗。本来以为名额很少嘛，以为报不到，后来结果说抽签抽到了，抽到了以后呢，大概也就留给他一个多月两个月不到时间，那他就这样子可能加强了一下训练怎么样，他就去跑，还真把他跑下来了。我就特别惊讶，我觉得说就普通人的身体素质，一两个月的训练能把全马跑下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我不太能够理解这种，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吧，因为说人家都已经跑下来了，那肯定是有可能的。只不过这种方式可能不值得推广了，因为毕竟你一个未经训练的人，如果说你拼命的去跑全马的话，其实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像你说那个姑娘，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肯定她不会太胖，这是第一。第二，她毕竟只有30岁啊。
对
他毕竟只有30岁，因为实际上你要是跑运动的话，就是跑这个中长跑的话，其实黄金年龄也就是在27、28到30多岁左右。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值得推荐的，因为那个是很危险的，你从来没有跑过那么长的距离，你猛的一下上那么大的量是有风险的那个运动。你看我到现在跑到现在为止，哎，我不能算例子了，就是我跑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报名参加过什么比赛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敢挑战过全马，我最多也就跑20，跑个半马21公里，最长我大概跑到个30公里，就那个感觉。
那你会好奇吗？你不想试试吗？
我不想试，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我对我自己没有那个目标。我曾经我对半马有过目标，我半马跑进过100分钟，1小时40分钟我跑进过，然后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就我这个成绩在4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话，我属于精英级别的啊，我觉得我很满意。
哇，这么厉害。
就曾经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嘛，跑完21公里。
要不要重新开始？
对，
现在春天了，找不到天气不好的理由了。
这个是我最黄金的时候，但是那段时间跑的是非常疯狂的。我那个时候的目标非常明确，我目标就是我想10公里的配速，我想跑进4分20秒，结果就受伤了呀。就是猛训练了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定制训练计划，然后今天是间歇跑，然后是明天是这个什么 LSD 啊，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折腾了不到俩礼拜我就受伤了，然后一口气歇了快两个月，我就再也不折腾了。就在那段时间。
怎么受伤了？是拉伤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的膝盖那时候就开始不舒服，疼嘛，就是跑步一跑起来就疼，一跑起来就疼。就是其实说白了，我是因为在那个阶段其实我就应该去加强力量训练了，我就应该正儿八经的去练肌肉了，练核心，练腿部肌肉，就我就不能单纯的靠跑了。也是说是没时间或者也不愿意那样弄，就光想着先跑起来再说，结果就
对。
后来自己分析下来，其实是因为身体总体来说其他部分的肌肉没跟上嘛，然后你就受伤。
对，所以我是说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跑步不光是跑步，你跑步还是要配合力量训练，核心的训练，对吧？
初期的话，如果你只是说这种健身跑啊，就像我们这个年龄，你比如说你想跑进六分钟以内的话，我觉得其实不用那么高要求。
你的六分钟是跑多远？
不是，就是说配速六分钟。我说的就是配速六分钟，就是你每公里跑进六分钟，然后你跑上十公里，你能坚持下来的话，其实像你这种水平的这种运动的话，其实说实话了，用不上肌肉，只要有毅力坚持下来就可以了。差不多配速想跑进五分钟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有力量训练跟上了。一般人像我们这种咱们普通人去跑跑步，就是你日常跑坚持下来，腿部肌肉跟上去能跑进去的。像我现在正常情况下5分15秒是没问题的，如果训练跑进4分50秒是没问题的。 稍微练习一段时间的话。
嗯，
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是坚持，我觉得。当然你有些最最基本的一些动作你要保证，比如说不要强烈的后脚跟着地，就是那个冲击太大了，那个对膝盖的伤害太大，尽量让前脚掌着地，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跑的时候躯干挺直，不要弯腰驼背，然后保证用鼻部呼吸，不要用口部呼吸，把这些基本做到，你就可以避免受伤，至少就是这种小毛病就不太会有。
嗯，
然后像那些人说的什么跑步伤膝盖，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正常体重的人来说，几乎我认为都是胡说八道了。
嗯，
你说的第一条我就做不到，用前脚掌着地。
你刚开始是做不到的，你刚开始因为你的腿部力量不足，你小腿力量不足，你前脚掌着地，你跑不了两公里你就不行了，你的小腿整个就废掉了。但是这个就是要训练的，就是你刚开始跑两公里没关系，然后你后面慢慢两公里半三公里一点一点就上去了。
嗯，
后脚跟着地不是不行，也可以，但是容易受伤。
动起来，动起来，春天来了，大家要动起来。
对，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对我的心情影响很大。
是啊，多巴胺分泌对你心情肯定也是有帮助的。
不仅仅是多巴胺，一个是投入到一件事情了，还有一个因为你配合运动的时候，你的饮食是不一样了。我觉得你的脑子也不一样，他对我的情绪，因为我在听那个营养学的课程嘛，他就在讲他对我的情绪。
嗯。
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最近工作的事儿真的也就那样吧，完全没有好的迹象，而且挺差的。嗯，但是基本上下了班以后，我的关注点完全不在那些事儿上，就自己有自己的要关注的其他事情，情绪还挺好的。
对，我后来是每一天想着今天要跑步了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跑完步终于可以放开喝啤酒了，就是那个负罪感。
没错，你跟我想的一样，可以没有负罪感的吃宵夜了，啤酒烤串整起来。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跑完以后我都来不及走回家，我走到便利店我就要已经开始买一罐啤酒就已经开始喝了，你知道？
奖励自己。
我觉得，对，我觉得我跑了半天不就是为了这个冰啤酒吗？
嗯嗯，这个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嗯，但我运动完了以后什么都不想吃，就吃不进去。
真的？
哎，这个还真是。
不会吗？难道不是运动完以后你会有饱腹感吗？吃东西
会
想吐啊？
我好像觉得运动完以后特别能吃，啤酒烤串，直接开整。
运动完以后，当然我不是说像 DJ 这种人不算啊，像我们正常人。我们运动完以后，大概有一段时间一两个小时是吃不下东西的，你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对，
嗯，
像你这种不正常的人，越练越饿，你真行。
我是练完以后洗个澡都弄舒服了，哎，然后就食欲特别好呀，然后就可以喝啤酒了，而且没有负罪感，是吧？冰啤酒。不过我最近啤酒喝的少了，嗯，因为中医跟我说那个啤酒这个东西其实不好，对人体是不好的，你还不如喝点烈的。
还挺中医的，我天哪。
你精确的踩到了老王的雷点。
所以我反正都一样喝呗，反正就喝啤酒少喝吧，喝点 whisky 啊什么比较烈的酒呗。
最后还是扯到酒上。
夏天喝啤酒还是比较舒服了。嗯。
对，春天的时候，让我们夏天的时候巅峰相见，见面就开始露肌肉，怎么样？
见面就开始把衣服撩起来，露出腹肌，是吧？
我给你看我大腿根的窝窝，
给你看窝窝，卷起袖子来秀一下肱二头肌。
嗯，
可以的。我现在已经想象这个真真这个，在我的想象里已经变成了春丽的样子了。
不太可能，女性练线条非常非常，就是我不去健身房的话很难练成那样子。
对，你甚至你不吃点药你都练不成那样，我跟你讲。那种太吓人了，那个一般人真的做不到的。
今天节目一个大收获就是我已经找好了一个我家附近的健身教练，我准备明天后天给他打个电话安排起来。
聊到所有的最后就是 DJ下单开始花钱，
还有花瓣坐垫已经在看了，还有这个体脂机也已经在我的购物车里了。
我就知道太好笑了。好，那就这样吧。
嗯，
然后希望大家力所能及的动一下吧，春天了呀。
好，
这里是纯真博物馆，我是真真，
我是老王，
我是 DJ，
拜拜。